弟兄姊妹平安，我哋讲腓立比书咧，就讲到今日咧，就最后一讲啦。咁咧就最后呢段嘅经文，刚才主席帮我哋读咗第十四节去到第二十节。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就腓立比书咧系被誉为系一卷叫做喜乐之书。除咗有呢个美誉之外咧，腓立比书咧又被称为是监狱的书信，意思呢就即是说这封信呢是作者保罗在监狱里面写成的。圣经里面被称为监狱的书信呢就有这几卷的书，包括了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等等。这些书信呢被称为保罗的书信，但是呢未必一定全部都是保罗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相信有些书卷是由他口述，就由他的同工，即是他的帮手来到去执笔，来到去记录下来。不要误会以为他请枪，就是好像最近那些新闻说大学毕业那些人都可以请枪找人来到跟他写文，这样不是。其实这个方式在当时来说是很普遍的，当然不是说到保罗文盲不识字，他请其他人的帮手来到写下他的口述，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可能是因为他呢当时是有眼疾，在加拉太书那里呢都曾经说过，他说呢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样够不够大啊？意思即是说呢，他呢就是看字的时候呢已经看得不太清楚，所以呢他呢写字呢是要写得零舍大的。加拉太书是新约圣经的里面十三卷所谓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呢是第一封，即是保罗写的书信呢就第一封呢就写这个加拉太书。时间呢就大概在主后大概是48年至到49年，是保罗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之后，未曾进行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前，在那个时间写成的。在保罗完成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之后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那里就记录了，后来呢他就被捉拿，被戒去罗马，在那里排期来到受审，就是他在那个期间就写下了监狱书信，因为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一混就混了2年。一般相信保罗在同一个时期就写成了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我刚才讲他是被囚禁了2年，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的60年至到61年之间咁上下。保罗开始被监禁的时候呢，他大概是65岁，是他第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大部分的学者呢都认为呢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最后写成的一卷书，就是讲到他差不多是被囚的尾声的时候，即是说大概在主后62年左右。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人就知道他囚禁了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他一定是经济上很不行了，所以所谓粮尽胆绝，于是就 派人，这个人就在圣经里面记载就叫做以巴弗提，就派他将一些物资和将一些金钱带到去帮助保罗，带到去罗马那里。保罗大概在这个时间他都收到一些风声，他都知道自己呢是大概呢是就快被释放了，所以呢在信里面呢他也都提到呢，在开头的时候1章24至26节那里这么说，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即是说呢，他在今次的囚禁的里面呢，他未至于死，他有机会被释放出来。他说他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即是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很有信心是被释放，甚至有机会回去腓立比教会那里面，来到去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去相会。我刚才讲到保罗写加拉太书第一卷的保罗书信里面的时候，是大概是主后的48至49年，而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已经是主后的62甚至63年那个时间，即是说相差了13年的时间。如果他写加拉太书的时间，他都已经是眼已经不是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写的字要很大。13年后他已经67岁，他的眼疾可能是更加的严重，俗语所谓更加的老眼昏花。同现在的世代来到比较，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这样说，60岁都还是叫做青年人，是吗？多谢你的支持。但是那时就不是这样说的。当时60岁呢，不要说主后一世纪了，就算说回我们上一代，我们的爸爸妈妈，以我记得当他60岁的时候呢，都已经是怎样老态龙钟了。今时今日的医药，今时今日的营养健康，和第一世纪的人是很不同。当时67岁的人是差不多是一个很大年纪的一个这样的保罗。而且呢，在他的身上面呢，圣经告诉我们知，他身上有根刺，是代表着某一种的顽疾。保罗呢，曾经呢三次求主呢，是求神帮他拿走这条刺的意思，就是说呢，帮他呢来医治这个顽固的疾病，但是神没有医他，就跟他说，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出他的完全。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的尾声，保罗在这里他必须要做的呢，就是要向腓立比教会的人来到去致谢，关于这些的馈赠。我们可以从整卷书的内容，特别是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正如他这里第14节那里说，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的患难，大大小小，俗语所谓不如意事怎样，10常8九。我们很多时所经历的都不能够尽如人意，不能够好像我们所希望的这样来到发生。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这样说，他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但我们想深一层，坐监的就只是保罗一个人，在这里从来没有提过腓立比教会的人有一个是被收监，受患难的只是保罗一个人，坐监的只是保罗他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说腓立比教会的人是和他同受患难的呢？这句句子如果按住原文的直译，即直接翻译呢，就可以是这样翻译的。说，你们在我的患难里与我成为合伙人，原是美事。在新译本的里面呢，还有一个的翻译，就是说到你们一同分担了我的患难， 实在是好的。我们仔细一点去理解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再看多两个英文的译本，一个就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里这样说，他说 Yet it was good of you to share my trouble。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英文译本呢更加好的，虽然 NIV 是比较普遍的，但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呢是可能是更加好，是特别是指到那个患难那个的字。他说 Nevertheless, you have done well to share with me in my affliction。 Affliction 和 trouble 就很不同了。Affliction 呢就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我先解释这个患难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是什么意思。患难那个原文呢，希腊文呢就是这个这样的字，我都不是很识读，所以不要抛书包了。它是指到呢不是一般的困难，不是一般的缺陷。譬如说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很热，家又没有冷气又没有风扇，所以呢很翳焗很闷热很不方便。它不是讲这些这样的麻烦，不是讲这些这样的困难。这个字其实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是指到末世临近的时候，世上将要面对那个的大灾难。同样的字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那里就有提过，那里的经文就是这么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这个灾难就是同样是那个字。英文有一个翻译就叫 tribulation， 你如果读过你就会明白什么叫 tribulation。他说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再看另外一个字，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同受这个字。同受这个字呢就希腊原文呢就是这样的，很长。因为呢他们即是不同的文法，不同的语言可以将几个字合在一起。而变成了一个字的，就是这个字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就是如果用英文来到去翻译呢，就是 to have fellowship together with。 哇，好长啊，但它是一个字就做完了。原本头那三个字母呢，你如果是翻译的英文呢就是 synth， 大家你如果是读过 synchronize 是不是，或者是 sympathy 呢，其实就是英文呢开头的 SYN 那个字呢就其实是源自是希腊的希腊文。现在变成了英文呢，很多字呢都是用这个字呢来表达的意思，就是同埋一起这解 Syn 什么 Syn 什么 Synchronize 等等，都是这个字的意思。的意思就是 to have fellowship together with。 你看看后面的那半呢，就是英文有一个字，希腊文有一个字就是 koinonia， koinonia 就是团契咁解啦，就是团契嗰个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咁解，就是 to have fellowship together with 边个啊？就是保罗自己咯，腓立比教会嘅人同保罗一同喺呢件事上边有份，有份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咧，如果用中文咧，当然你好易。可以很简单地说就是分享，但是更加阔的意思就是一同参与在团契里面，而引申成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人成为了 partner， 成为了合伙人，拍档的意思。保罗在这句经文的意思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意。就好像刚才那个原文直译那里这么说，就是说呢，你们和我的患难里面呢成为我的合伙人。我一路解释下去呢，就大家就更加容易明白了。因为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过，保罗呢是不轻易去接受其他人对他的馈赠的，我理由也都讲过了。比如说他在帖撒罗尼加后书那里这样说过，他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保罗一直是用织帐篷的方式，即是 tent maker， 来到去传道。织帐篷呢，就是犹太人的传统的手工艺。他织了这些帐篷，他就拿来卖钱，来到去负担他自己传道的工作。他觉得帖撒罗尼加的人，当地的信徒呢，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仍然是幼嫩，所以呢，他一方面就免得加重他们的负担，但是更加重要的呢，就是另一方面，他也都免得被人误会，被人误会他呢是出来传道，就是其实是贪饮、贪食、贪财、贪心。误会的时候呢，就会被人说闲话了，对他的福音工作呢就会是大打折扣。我觉得作为传道人，收人家的礼物、收人家的馈赠呢，要很小心。其实不单止是神的工人，任何一个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当你跟主里面的肢体有金钱交易的时候，又或者是跟教会以外的朋友有金钱来往的时候呢，如果被人家误会你有贪心，就会是失见证，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算你没有真的有贪心都好，一旦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呢，你就未必有机会去跟人家解释，因为说话已经是传了开去。但是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保罗不接受其他教会对他的捐赠，但是他是唯独是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捐赠，而且不只是收他们的捐赠是一次，经文说到一次两次，即是说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来到接受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一些的馈送。当保罗去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腓立比是他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后来当他离开了之后，就在帖撒罗尼加建立了欧洲第二间的教会。当他仍然在帖撒罗尼加，即是从腓立比离开了腓立比，离开了马其顿，落去帖撒罗尼加，再落去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收到腓立比教会给他的这些的礼物。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多谢腓立比教会的人将那些的馈赠来到去送给他。保罗收到腓立比教会的馈赠，是因为他看成腓立比教会的人是他的拍档，正如我刚才说是他的 partner， 是他的合伙人，是他投资的伙伴。他在这里就是用了一个商业性的用语，就是这里就是讲到受受的事。这些翻译呢，如果不解释呢，我们就按住今时今日的语言呢，就比较难明白的。什么叫受受的事呢？我刚才讲是商业的用语，受受的事呢，当其时的意思即是呢开支和收入。用回原文的解释，就是开支和收入，这样讲，这样解。跟着他说呢，就使到你的果子更加的渐渐的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那大家越来越清楚了，他现在是讲的生意。但这盘的生意就不是地上的那些的生意，他是讲到属天的生意。保罗他为到自己呢，他就无欲无求，因为之前他也都讲过，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经以认识我的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耶稣基督已经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所以如果他是单单为到自己的话，他其实是不需要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一些什么的馈赠，但是他为到神国的缘故，他就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物资，因为可以帮助到腓立比教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就好像刚才第十七节那个经文讲，他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他意思就是说，保罗是要将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金钱物资投资去到神的国度的里面，保罗只不过是成为他们那个的帮他们运作这些的投资的那个的人，好使到腓立比教会得到更多更大的回报，而将这个回报呢是归回去给腓立比教会的帐目的上面。当然这些的果子不是指到金钱，这些果子是指什么？就是更多能够信主的人。从这封信开始的时候，保罗已经是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讲过，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在第一章第十二节至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讲，他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虽然是被囚禁，但其实就是一个更加好的投资的机会，因为当他是被捆锁的时候，因为他的遭遇更加多人信耶稣。虽然在人体上来，保罗就是在患难的里面，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这个就是一件的美事。而且在这个患难的里面呢，刚才我一路解释下来了，就讲到不单止保罗自己是被监禁，如果从一个更阔更大的层面看上来，他的苦难正如他自己所用的那个词汇，那个的患难其实是指到那个的末世的 tribulation， 在末世那个的大灾难。即是说保罗被囚禁只不过是整个末世里面的 tribulation， 这个的大灾难里面的一小部分，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当保罗收到这些的物资，他就运用回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他得到这些的金钱物资，就在这个末世的时期，在耶稣未曾回来之前，可以将福音传得更广更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神的掌握的里面。苦难的临到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保罗这样被囚禁被收监，保罗看上来就是原是神的美意。保罗在这个末世的时期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馈赠，使到福音继续的传开，所以无论是保罗又好，腓立比教会又好，他们彼此都有功劳，绝对是一件美事。最近我们从新闻里面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打紧仗，大家知道吗？咁当然不是动刀动枪、开飞机、开炮那种的打仗，而是一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贸易战争。这个贸易战争所带来的经济损耗可能是比真刀真枪更加的大。刚刚两日前我看到新闻，加拿大为了要进行报复的缘故，亦都是将美国货增加他们的关税 15%。 即换言之，你七月打后去外面买一些美国的产品呢，所有的物价都会增加的了。这件事的发生在百多年前 加拿大立国直至到一个月前，冇人会想象到会发生嘅。自从加拿大同埋美国立国，加拿大同埋美国都系兄弟嘅邦交。美国派兵去阿富汗，加拿大又即刻帮手派兵去阿富汗。美国话要做一个防卫盾，加拿大又要俾钱一起嚟到去做一个咁样嘅防卫嘅工程。从来加拿大同埋美国都系兄弟嘅邦交，但系今时今日竟然间可以系开战，好难想象。但系呢个正正就系耶稣所讲嘅，当末世临近嘅时候呢，佢话将要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呢啲都系灾难嘅起头。佢话好多人嘅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系打醒精神，多啲留意呢个世界嘅新闻，多啲留意最近发生嘅事，譬如话喺耶路撒冷设立即系美国嘅大使馆啊，等等呢啲嘅事件，我哋都知道耶稣再翻嚟嘅日子系一日一日咁样临近。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处身喺呢个世代嘅里边呢？保罗当日就系咁样嚟到去鼓励腓立比教会嘅人，佢话俾佢哋听：你俾我哋嘅馈赠，只不过系腓立比俾保罗嘅馈赠，俾佢个人嘅馈赠，其实系保罗运用嚟到使到神嘅国度更加嘅拓展开去。在第一世纪的里面，即是保罗的时代，写信其实是非常昂贵的。无论是纸、笔、墨，甚至无写完封信之后找人去带信，这些的信、这些的东西都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拥有得到或者是做得到的。当其实的价钱呢，写一封信的价钱呢，可能是比一间屋的价钱还要贵。可能你会说有没有那么夸张啊？当然你用今时今日的屋的价钱来对比回我们今时今日的纸笔墨的价钱，当然很难想象啊。但当然当日起一间屋差不多人人都懂做的事，四围拿执些石头就已经可以起到屋了。但是你找张纸啊，找支笔啊，真是难乎其难，更加讲到不是个个人识字。所以当日写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像得今日你一日可以发几十个电邮，而且可以传到去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它有 internet 的 server 那就可以收到了，完全不是那回事。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是要有人在金钱上面来支持他的。但是当他完成了这些书信之后，福音不单止因为这样的缘故被传开，更加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以后就有千千万万的信徒来到去明白神的真道，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明白昔日保罗的处境。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保罗当时所讲的这句的说话：你们和我同受患难，特别讲到原是美事，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讲患难不是只是单单指到保罗坐监那件事，是直到今时今日都是所谓一个末世的时代。即是说今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患难，原来都是跟保罗有份，就是刚才那个英文字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Paul together， 我们是跟他一起在这个患难里面有份。 第二个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这个馨香的祭。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知道虽然环境不是那么好，刚才讲到他的身体健康的状况不是那么好，经济资金亦都是不足，但保罗完全没有放在他的心上，他亦都更加没有长遮短叹埋怨他自己的遭遇，他没有刻意地讲到他自己几咁悲惨，来到博人的同情，他亦都没有讲到他几咁困难，希望可以更加多的人来到接济他。他反而是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要怎样，上一次跟大家讲过，要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常常喜乐，是吗？大大的喜乐，在第十节那里这么讲，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在第四章的第四节那里这么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调翻转头，他是一个被人看上来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的里面，反而去鼓励一些在人看上来环境都不错的那班腓立比教会的人，调翻转头是他去鼓励那些人要更加的喜乐。虽然是这样，保罗亦都不是那些所谓不食人间烟火的放在神台上面那些偶像那些公仔，他仍然是需要有食物来到充饥，最好就是不需要挨饥抵饿，他仍然是需要有衣服来到保暖，最好就是避免受到风寒而发病。所以当腓立比教会有人以巴弗提为他送上一些物资的时候，他衡量过之后呢，他都很乐意欣然的来到接受，但接受之余呢，他不得不讲清讲错，就是这两句的经文，他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十八节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这个翻译呢很容易令人误会，其实是一个错的翻译来的，特别是开头那个但那个字，这个翻译好像有一个相反的意思，被人看上来有一个感觉好像保罗说我什么都有了，而且有多添，已经充足了，所以呢保罗所以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赠呢就好像多此一举，你其实不需要带人来带些东西来都可以的，这样我已经有了并且有余了。其实个保罗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保罗的意思呢是其实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清楚更加明白，他说呢保罗这么讲，他说你们所送的东西呢我都全数收到了，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和合本的翻译很不同啊？他之前他说他样样都有了，你还这么搞这么多东西做什么，你还带人千里少少带些人找人带些东西来给我，不是，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所送的我全数收到，因为你送这些东西来使到我的生活绰绰有余，就不是他送东西收到这些东西之前他的生活绰绰有余，而是收到了那些礼物之后使到他可以绰绰有余，已经足够，是这样的意思的。现在呢他收到这些馈赠，他就可以利用使用这些资源来到使到腓立比教会得到更多的属灵的果子，他就成为了投资的工具。保罗将这些馈赠呢看成是腓立比教会呈现给神的那些祭品， 而且咧，佢更加佢大胆咁讲，佢话咧，佢已经代表神咧去接收咗呢啲嘅礼物啦。因为我从以巴弗提收咗你哋馈赠咧，当作极美嘅香气。嗱，呢个系咩意思咧？极美嘅香气咧，其实睇深一层咧，佢就系睇成系一个馨香嘅祭咁解。在旧约的里面，神的子民如果是向神表达感谢而献上的祭，通常都是被称为馨香的祭。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表达出这一点的。早在挪亚方舟那个年代，当神拯救了挪亚之后，挪亚就起一座的坛，就将一些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就献在坛上做一个燔祭。耶和华神就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就是当挪亚献这些祭的时候，烧这些祭牲所发出的那些香气呢，神就悦纳。神就自己说了，心里面这么说，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呢来对咒助这个地，再不按他之前所做的来到去灭了各种的活物。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也讲到，神透过摩西来到去吩咐要把全羊烧在坛上，要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利未记也是同样这样说，他说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去到以西结书更加清楚了，他就说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中，在你们身上显为圣。这里是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为神一切真诚的摆上奉献给神，无论是金钱或者是服侍，都是神所悦纳的一些馨香的祭。于是保罗就继续这样说，他说他代神来到收取这些馨香的祭，他亦都求神来到亲自报答翻、回馈翻腓立比的教会，使到他们一切所需用都可以充足。嗱，这个讲法咧就好像马拉基书对我们的提醒啦。他说咧，你们要将所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呢是无处可用。我们从现代的经济学，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如果一蚊不洗放在你的裤袋里面，你不用它的话呢，就永远都是一蚊，是吗？甚至呢是因为通胀的缘故呢，你一蚊呢就越来越缩水，过多两年呢一蚊呢就买不到今日一蚊买到的东西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通胀率是越来越厉害的，我们生活在温哥华就很清楚了，是吧？它渐渐就会缩小它的价值，如果你不用的话，唯有我们拿出来用，它才能维持这个一蚊的价值。不单止是这样，当这一蚊流到去其他人的手里面，而他又运用的话呢，这一蚊呢就不断地来到流转，从一个人的手上，从 A 就转到 B， B 就转到 C， 这样。那这个就是个经济效益，一蚊呢就再不是一蚊的价值，就变成一蚊呢就变成了十蚊的价值。这个是我们用 credit card 那个背后那个的理由都是这样，就是在流转，在社会的流转。对我来讲呢，这个都只是一个水平式，即是横向的一个这样的流转的经济学。一个更加劲更加好的一个流转的方式呢， 就是垂直的方式，一种垂直的流转的经济学，就是从地上流转到天上。这个正正就是保罗所讲的，他从腓立比教会得到的这个馈送，他就将他来到投资在属灵属天的角度里面，将更多的人带到去主的面前，让到腓立比教会能够得到更多的属灵的果子。然后得到神的悦纳之后呢，他又大大的赐福。在这段的书差不多最尾的那句第二十节第十九节那里就这样说，他说呢，就使到我的神啊，必使他的丰富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的都充足。这个正正就是保罗用一种垂直式的从地上运转到天上的一种这样的流转的方式。保罗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馈赠之后，赞赏他们做了一件非常聪明非常之美好的事。这件事在他的眼中看上来就是原是美事。我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原是美好的事，但是我们都忽略了，我们都是没有按着圣经给我们的吩咐来到去做，因为我们的眼睛仍然是定睛在这个世上的很多的事物的里面，以致很多事的发生，譬如说一些的麻烦一些的困扰，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原来当这些事的临到，原是有你的美意。当这些困难临到的时候，原来有很多的机会，一来你是要锻炼我们，二来可以是藉着你们的机会使用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更加的长进。如果我们是有一个更好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件人看上来不好的事转化成为一件美好的事，叫更多的人来到去明白认识你的慈爱你的伟大。主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每日的增长，好叫你的角度继续的拓展。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